弟兄姐妹平安。我首先感谢我的神给我这样的机会，借着哥伦比亚华人教会华人浸信会给我这样的机会来这里能够传讲神的话语，能够服侍神真的是太好，所以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所以我请弟兄姐妹今天有一个请求，你们在听的时候呢一定要为我祷告，因为你们祷告呢如果是神的恩典呢，神的旨意呢，那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呢，你们有一半的祝福啊，我有一半，你们有一半，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使神的话语呢能够畅通无阻的啊流到我们人心田，讲员的心田，听众的心田，我们是听神的话，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荣耀、恩典、慈爱，主啊，彰显在诸天。主啊，你创造我们人类，主啊，你要荣耀你的名。主啊，可是我们都亏欠了你的荣耀。主啊，但是你差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主啊，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上，流血受害，使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天父的家中。主啊，我们今天我们感谢你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一起来学习认识你更深，一起来学习如何能够快跑跟随你，使我们更轻省的来跟随你。主啊，求你亲自与我同在，让我所讲的全都是出于你的口，不出于你的口的一句不讲出来。主啊，谢谢你给弟兄姐妹有受教的耳，能听的耳。主啊，听到了，主啊，就像主啊，我就像圣经讲到说，人心忧虑，去而不深，一句良言使心舒畅。主啊，我们渴慕你的良言，使我们去而不深的心能够舒畅。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讲的是除罪。那什么是罪呢？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罪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就是罪。凡犯罪的，就是违背神的律法。什么是神的律法呢？就是十条诫命啊。圣经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啊，这个要求很高的。所以你所有所思所想所行，凡不是出于信心的，凡不是求问神过，凡不是由圣灵带领所做的，都是罪，在神的眼中都没有价值。那我们会说，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好事啊，我们去帮助人呐，我们做了一些善事啊，这些善事好事可能对我们社会有帮助，对我们的邻舍有帮助，对我们家人有帮助，但是在神的国度没有价值，只有神他自己的工作才有价值。所以在弥迦书第四章第七章第四节，神说他们最好的不过是荆棘，最正直的不过是吉利篱笆。就是人凭着血气做的最好的，在神眼中是全无功效，吉利篱笆没不能成材，不能够成什么做什么家具，不能够有什么大用。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除罪呢？因为罪来到这个世界，啊，住在我们心中的话呢，会成为垃圾，会在我们心中呢发臭，会产生毒素，会影响我们跟随神的属灵的生活。那你们说，我已经相信耶稣了，我相信耶稣赦免我昨天、今天所有的罪，我为什么还要去一件一件的具体的让神来在神面前认罪？使神在这一件事情上向我显现，把这一件事情心里没有平安的这件事情拿走呢？讲个比喻，就相当于有一个人说，我相信有一个大医生，他很有能力，他可以治我所有的病，我绝对的相信。但是呢，他有很多，有时候会有病了，这儿疼了，那儿疼了，但是呢，他从不去找这个医生，从不去把他心这个疼痛告诉这个医生。那另外一个人呢，他相信这个大医生，他有问题他就去找这个医生啊，医生果然就把他治好了。 所以哪个人得着了更多的这个医生的恩典呢？我们就是那些有病的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是大医生，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当我们具体我们在世活着，我们经常会犯罪，因为神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想了一下这句话的话，我想我可能80%-90%的东西每天所做所说都不是出于信心的，都忘了祷告了，都忘了求问神了。所以这些东西在人看来是隐而未现的罪，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啊，就这么样过去了。但是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这些东西都是不讨神喜悦的，圣灵会提醒我们。所以说圣经有一句话说，他的许多罪都赦免了，耶稣说因为他的爱多。在路加福音7:36-50，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西门彼得请耶稣吃饭，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呢来到耶稣面前，把一个香膏打破，倒香膏到他的脚上，然后呢眼泪把脚打湿，他用头发来擦耶稣的脚。西门呢就心里议论说，说这个夫子如果是先知，他一定知道这个女人的背景。那耶稣就问了西门彼得一个问题，说有一个债主，他有两个欠债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然后两个人都无力偿还。耶稣这个债主就把这两个人的债都免掉了，是哪个人的感恩大呢？那西门彼得说当然是欠多的人感恩大。耶稣说你说的不错。所以耶稣就说，因为这个妇人她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牧师也经常讲，我们要多爱神，多爱神，多爱耶稣，多去服侍他。但是我们好像听起耶稣为我们罪而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家常便饭。我们听我看到一个电影，一个什么一个很感动的一个情节，我们会感动的痛哭流涕。我们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耶稣为我死，我都好像没有什么感动？但是一个电影，一个什么一个情节，很感人的情节，会让我们啊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我们赦免不够了，我们每天没有经历神的赦免，所以我们的爱也慢慢的少了。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如果没有经历神的爱，没有经历神的赦免，我们不可能去爱神。今天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大卫王诗篇51篇。你们有圣经的话翻开圣经诗篇51篇，能打上去吗？诗篇51篇，诗篇51篇呢是大卫王，大家都知道大卫王，大卫王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专心跟随神的人，这个评价是最高的评价，所以他在属灵的光荣榜上他是状元，他是第一名。所以他写了很多的诗篇，讲到他一生跟随神的经历的感受 的写照。那诗篇51篇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是他犯罪得罪神以后他的经历，他的感受，他与神重新来恢复关系的一个经历的描述。我们先来看大卫呢，这诗篇50篇小字说，大卫与88同时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诗交与灵长啊。这个诗篇的背景呢，我给大家很快的讲一下，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12章，大卫王在他的前半生啊，专心的倚靠神，为神行了丰功伟业，打败哥利亚，杀了哥利亚，然后建立了整个的以色列王国。但是在他成功的时候呢，他没有警醒啊，他的军队在前方打仗，他自己在后方呢安逸了。他有一日呢，他在平台上走来走去，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妇人在洗澡，他就心生淫念，与这个妇人行奸淫。然后不幸呢，这个妇人呢又突然又怀孕，他就又觉得哎呀，这个怎么样掩盖这个罪啊，就去想了一计，说我把这个妇人的丈夫从前方，这个妇人的丈夫是一个士兵， 他把他从前方调回来，让他回家跟他的太太睡觉，这样呢将来生出一个孩子呢就理所当然的呢可以说是这个丈夫的孩子。但是没想到呢，这个战士呢他忠心，他回家以后呢他不跟他的太太去睡觉，这样呢使大卫呢很为难，然后又去把他灌醉，又去让他去这样去睡觉，但是他还是不做，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开始更恶毒的方法出来了，他用借刀杀人的方法就写一封信，让他的将军把这个士兵派到最危险的地方，然后撤兵，用敌人的刀把这个士兵杀死，叫乌利亚，把乌利亚杀死，使呢他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乌利亚的妻子娶过来，这样可以掩盖他的罪行，这是一个背景。所以当他做这个事情以后呢，啊，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成就了，啊，乌利亚果然被杀死，他也果然把乌利亚的妻子娶回来，而且过了九个月，孩子也生出来，一切都平安无事了，人不知鬼不觉。但是人不知道，我们可以隐藏我们的罪在人的眼前，但是神全都知道。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记载说，大卫王行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然后耶和华就差派先知拿单去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讲一个什么故事呢？说城里有一个富户，他有成群的牛羊，他来了一个客人，他要招待一个客人，他不从他自己的成群的牛羊拿一个羊来杀了招待这个客人，他从他邻居一个穷人，他只有一个小羊羔，他这个穷人对这小羊羔就像对他的孩子一样，他这个富人狠心把这个穷人的唯一的小羊羔抢过来杀了，招待他的富人，招待他的客人。当大卫王听到这样的故事以后呢，他义愤填膺，他说岂有此理，行这事的人是该死的，这个人要偿还四倍。拿单指向他说，这个人就是你。啊，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一起来把这个诗篇五十一篇呢来读一下。没有是吧？没有，我们有圣经吗？我们都拿到圣经，我们一起来。啊，他前两节他要求神来饶恕他，当他知道这样的罪的时候，当拿单指向他的时候，他马上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接着拿单是神的先知，就跟他说，耶和华已经赦免你的罪了。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五十一篇，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悲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好，我们先暂时读到这儿。我把这个诗篇呢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背景大家已经知道。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呢，他说，神啊，我求你来涂抹我的过犯，不是说 我有什么丰功伟业，看到我的功劳上面你涂抹我的过犯，是按照你的慈爱来涂抹我的过犯。在他的唯一的指望是神的慈爱啊，没有第二条路是可以使他的罪被涂抹。当他这样求的时候，他说我的罪呢，在两个人面前呢是明明白白的，是逃不掉的，我可以掩盖。但是呢，第三节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眼前。所以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会心里受责备，我们会有内疚，会有一种自责，这个自责会追着我们。这个自责有的是我们细想，有时候它有两个来源，我后面会讲。一个来源呢是圣灵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他说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那罪还在第二个在谁面前啊？我们第四节，因为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你就是神。所以两个人是他逃不掉的，一个是他自己的眼前，第二个是常在你的眼前，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所以他很具体的讲到他的罪，他与八十八行奸淫的这个罪，杀人借刀杀人这个罪，是在神的眼前，神都检查看到的。然后他就更加的认识对神的，因着他这样的神启示给他，因着他犯罪，他有一个对神的新的认识。我们看第四节的后半节，他讲到神对神的公义，对神的判断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什么认识呢？你这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神呐，你真的是公义，你真的是正直，你真的是圣洁。然后就对自己有一个认识。什么认识啊？我不但犯了这个罪，这个罪只是一个罪的果子，而由于这个罪的果子，我更知道我是多么的肮脏败坏，多么的在罪中生，在母腹中我就有了罪啊，对自己的罪性更深刻的认识了，对自己的败坏更深刻的认识了，对神的公义更深刻的认识了。好，然后第六节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为什么要诚实？要诚实的承认他自己的罪。记得不记得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耶稣说叫你的丈夫来，撒玛利亚妇人也是不愿意提这件事情。然后撒玛利亚就说，哎，我们在哪儿敬拜神呢？在这儿，在这儿。耶稣说也不是在这儿，也不是在那儿，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你要把你的原来的本来面目拿到神的面前，神才会医治，神拯救你，才能够得到。否则你如果是掩盖，你是得不着神的恩典的。所以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当他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心弯曲了，乖谬了。箴言讲到说，正直的心是真智慧。你看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啊，多么的弯曲乖谬。所以他没有智慧了，他知道他的心坏了，他求神重新给他得到智慧。第七节他说，用牛膝草来洁净我。牛膝草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他知道当他犯罪的时候没有欢喜，喜乐离开他，欢乐离开他，丰盛的神的生命离开他，他的骨头都被压伤。然后他求神说，当你涂抹我的过犯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了。所以当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的时候呢，神就看我们是洁白如雪。第十节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他很看重这个正直的灵，没有正直的灵的话呢，没有真智慧，也不会讨神的喜悦。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他特别强调，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的灵是不能够与罪同住的，圣灵就会离开。而且他很清楚的知道圣灵离开的后果。为什么？因为他的前任上司就是圣灵离开了， 是谁啊？
扫罗王。
扫罗王犯罪，他不去认罪，他去否认，找借口，最后呢，神的灵离开他，然后呢，邪灵呢就来搅扰他，所以大卫王就为不得不为这个扫罗王弹琴，来驱散邪灵，所以他清楚的知道扫罗王当没有圣灵的时候是一个多么悲惨的光景，而且他扫罗王这样的嫉妒他，要杀他，最后惨死在战场上，他和他的儿子惨死在战场，他知道圣灵离开的时候人是多么的悲惨，他求神求得好，让神重新给他圣灵。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的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你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爱。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啊，他说，神啊，我得到这个教训，你拯救我的时候，我可以这个教训变成所有罪人的警戒。所以这个故事他是对他是一个失败，但是对神呢是一个我们历世历代基督徒这么多几千年来每个罪人都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帮助。所以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被神赦免，被神饶恕，重新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重新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神，重新能够把自己献上给神使用。我们今天讲三点，第一点，除罪是从认罪开始的，如果你不认罪的话呢，不可能除罪。第二点，除罪唯一的指望是神的慈爱。第三，我们最大的福气是罪被除去。好，我们下面来看第一点，说遮盖不了你的罪。所以箴言讲到说，我们认罪呢，认罪是在除罪以先。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条件什么？除神赦免我们罪条件，认我们的罪。不认呢，你就是什么？你就说，神啊，你是说谎的，你说世人都犯了罪，我没有犯罪。圣经讲到说，神是真实的，我们是虚谎的。如果我们把倒过来了，说神是说谎的，我们是真实的，那你是灭亡了。不认罪呢，是把神变为说谎的。当我们不认罪的时候，诗篇三十二篇第三节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你的手沉重在我身上。当我们不认罪的时候，我们骨头都会枯干的，我们心会被罪压的很难受的，身心灵全都受影响。二十八节，箴言二十八节第十三，二十八章第十三节说，遮盖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所以你看大卫王，他当他犯罪以后，他马上说八十八怀孕了，他马上想到什么本能的反应？遮盖，遮盖怎么样？遮盖自己罪过的人必不亨通，所以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的这样遮盖，最后呢，罪是越犯越大。所以我们有了罪以后，我们某一个事情，神圣灵提醒我们了，
赶快认罪，赶快求神饶恕，遮盖自己罪过，必不亨通。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所以在神的眼前，我们所行所思所想都是赤裸敞开的。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十七节说，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一切的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盖，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所以人所有的罪都在神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遮盖是不能够除去人的罪。这里讲一个见证，我这星期在准备这个讲道，星期四的话呢，因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太太发生一点口角，自己老觉得自己是对的，很有道理，但神就说你应该认罪，向太太道歉。行了，我最后有道理，火气也很大，但神就说，说你说你是对的，你自以为对，你认为我是说谎的吗？你自己要今天要讲道就是讲认罪，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你不认罪的话，我可以让你从讲台上爬下来。赶紧赶紧跟他道歉，心不甘情不愿，但是这是正路，这是生路，不认罪是死路，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我的弟兄姐妹，快快的认罪，圣灵感动你了，所以圣灵来是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神圣灵借了拿单，怎么责备保罗王、大卫王？讲一个故事，我自己说这个人是该死的，这个人是有罪的，他自己定这个人的罪，怎么这个人就是他？所以圣灵来干什么？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神会让我们自己提醒啊，这件事情错了，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圣灵来呢，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为什么时候我们会感受到我们更多的罪会被彰显出来呢？被神启示出来呢？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越会觉得我们是肮脏污秽，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需要认罪，因为圣洁的神会把人的罪更多的显明出来。记不记得以赛亚书以赛亚第六章，当以赛亚见到神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什么？祸哉，我有罪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记得彼得，意思说下网打鱼，一网打出这两船都闯不上鱼，他马上就发生什么事情？他马上说夫子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因为当神向人显现的时候，马上人就看到人的丑陋罪恶。当我们可能经常的是我们灵修的时候，神会提醒我们，当听牧师讲道的时候，神会提醒我们，这是圣灵的感动。当我们从圣灵来的感动的时候，我们会有忧愁，会有一点暂时的一点好像心里头自责，这是好的，这是从圣灵来的。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忧愁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效果。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说，因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我会一会儿讲什么是神的忧愁，什么是世俗的忧愁。所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清洁的。所以从圣灵来的，让我们的忧愁，你记得大卫王怎么样？大卫王说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七节，刚才我们念到说，忧伤的灵神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一个是彼得的忧愁，彼得当他三次否认主的时候，他忧愁不忧愁？他忧愁，对不对？他哭了，但是他的忧愁呢，耶稣看他，这就是从圣灵来的，他悔改，他求神赦免他，他重新兴起来。啊，另外一个忧愁什么？是从这个犹大出卖出以后，他 他也痛悔，他也是很难很自责，也去把钱还给这个大祭司，但是这个忧愁呢，最后导致的是他的自杀，是他的，因为他这个自责是从撒旦魔鬼的控告来的。撒旦魔鬼攻击基督徒，攻击神的儿女，两个法宝，一个是诱惑犯罪，诱惑他的儿女犯罪，他犯罪以后就控告定罪。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样来抵挡撒旦魔鬼的这样的诡计。好，什么是认罪呢？认罪有两个元素，刚才讲了，说认罪是承认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启示，承认说神呐、啊，你是公义的，你是对的，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你论到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你是对的，你是好的，你说的都对，我是错的，我是有罪的。同意，认罪就是同意啊。神让你说你要跟你太太认罪，你不要去说哎，我这还有这个原因呢，这个原因呢，不要学扫罗王。扫罗王的后果是什么？扫罗当撒母耳跟扫罗说你怎么犯这个错啊，啊，你没有来，你没有按时来，你怎么迟到了，所以我才做这件事情。哎，我留下牛羊鸽子是为了给神献祭，他永远有借口，没有借口，乖乖实实神，你是公义的，我是罪人，我是罪中生罪中长，我是一个真的是肮脏污秽的。圣经说在我里边没有良善，在我里面都是肮脏污秽，都是粉饰的坟墓，死人骨头，一定要对自己认识深。所以认罪要撕下自己的面子。我们看大卫王，他这个这样的君王，他要掩盖自己的罪，他也顾面子。但当神让他认罪的时候，他用这个诗歌传唱全国，家喻户晓，很没面子。但是呢，在神的眼中呢，他是有面子。有另外一个认罪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工具呢，就是你去找一些属灵领袖，找牧师去帮陪着我们认罪，这很有帮助啊。大概两个星期以前，我知道这边一个李牧师过来，然后李师母呢跟我讲有些交谈，我觉得很好，我们专门带着看呢一起去找李牧师。然后李牧师呢就跟我讲说，你应该啊清理以前的罪，你以前你服侍神，你怎么逃跑，你怎么贪爱世界，心里很不愿意提的一些事情，但是按着李牧师写下来，一句一句的向神祷告，向神认罪。当李牧师坐那儿，一句一句的说：“神呐、啊，你听你儿子的祷告，神呐、啊，求你怜悯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当我在这祷告的时候，他这样的来陪着我的时候，我觉得神的同在真的好。但是一会儿他一个电话响了，他不得不去接那个电话。我在这还祷告，我就突然就发现，哎呀，这个好像跟空气说话一样，就是那个神的同在感觉就会差了很多。所以有属灵的长辈陪着你去认罪，当然属灵的长辈我们有一个原则，我们听到的话我们是不能够去传讲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陪着认罪，陪着我们一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容易的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赦免。好，下面第二个点呢，神的慈爱是除罪的唯一的指望。说按照你的慈爱怜恤我。什么是神的慈爱？神的慈爱的定义就是，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五章，神的慈爱就是为耶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慈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什么慈爱？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为我们死，这就是神的慈爱的定义。我们还是不可爱的时候，还是丑陋无比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流血受害，神的慈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得拯救啊。那个牛膝草是当年神给摩西说涂在门框上，使得逾越节命令天使可以越过去，目的是让说预表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因着耶稣基督 他的宝血，我们罪可以被涂抹。世上没有，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是我们可以靠得救，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就为世界上献祭，献了很多牛羊鸽子，但说那些公牛公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它只是指向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以赛亚书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担当我们多人的罪孽，又为罪犯代死。所以我们认罪，我们可以是靠耶稣基督的慈爱，就是我们唯一的指望。我们功劳没有用，我们做的在教会中服侍也没有用，你提都不要提，提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好，下面我们最后讲说，罪被除去以后是最大的祝福。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小福，什么是最大的祝福？罪被遮盖，罪被神赦免，罪被神不算没有罪。神为什么不算没有罪啊？因为我们的罪都加在了耶稣身上，神惩罚了耶稣，所以我们可以无罪释放。当我们认罪了，当我们也相信耶稣就赦免我们罪了，这时候仇敌做什么工作？仇敌还要控告，仇敌说你这个认罪没有用的，你还得看你那个做这些事情多么可恶，神怎么会爱你？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也就是说我们再去认罪，我们再去，不要，因为神说我们认我们的罪，他信实，他是公义，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谁能控告神所拣选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当有这样的控告声音再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我犯罪是事实，但是我已经承认了耶稣基督他已经赦免我罪了，他的神的话是安定在天，他说凡认罪的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神没有说神可能赦免我们的罪，没有，圣经不是这样讲，对不对？神没有说神可能90%会赦免我们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不要去再去接受撒旦魔鬼的控告。我们当认罪以后，看大卫王忧愁变喜乐，真的平安又回到了他的心中。刚才回到讲到说，到底认罪以后，我们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好像对于神的慈爱理解、对神的爱感动越来越少了呢？因为我们赦免少了，所以我们就好像习以为常了，每天都讲这样同样的话。当我们每一个把每一个具体的罪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具体上经历神的赦免，经历神的饶恕，从心里头一个重担拿出去了，把心里的垃圾拿走了，那样的真平安回到我们心中的时候，你会知道神的慈爱是何等的美好。所以这时候神会，圣灵会跟我们更相亲更相近，圣灵也会更多提醒我们，我们更多隐而未现细微的更小一点的我们看不见的罪，就是我们再去认，让我们一步一步的与神同行，更多的经历神的赦免。怎么样？赦免大了，爱就大了。愿神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借着诗人大卫啊，他认罪悔改，给我们这样好的一个榜样，是吧？他是专合你心意的人啊，知道你爱的人啊，知道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远超过人所能测度的，因为他经历了这样的从罪中得赦免的这样的恩典，是吧？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不同的亏欠，不同的得罪你的地方，都能够经历你的赦免，都能够经历你的平安，都能够是吧？能够数算你恩典，为你做见证，教导是吧？那些还在罪犯中的人。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